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在前面四章，我们已经查过了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福音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
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却把眼光注重在世俗的智慧上，以至于把十字架放到脑后，造成教会混乱，分裂了基督的身体。
保罗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是一台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的戏，基督徒应该透过忍耐跟受苦，让人看见神的爱，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代表神所托付我们的角色。
当戏落幕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神对我们侍奉的审判。我们是怎么样管理神所托付我们一切的呢？我们是不是忠心做好神奥秘式的管家？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一一的向神交代，我们也要按着自己的行为领受奖赏。
这一次我们要查考第五章跟第六章。在第五章里主要讨论的是教会里发生了淫乱的事，而第六章是谈到信徒彼此在外邦法庭诉讼告状的事，跟信徒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身体的伦理。
其实这些问题的本质基本上和教会里结党纷争是一样的，那就是信徒离开了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一旦信徒信仰的基础动摇，就难免会发生道德堕落的事情了。
第五章一开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保罗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保罗所用的风闻这两个字，他的意思不是指没有根据的传闻，如果直接照原文翻译出来的话，就是各处都在传说。可见教会这样丢人的罪恶已经远近都知道了。
为了查考的方便，我们还是把这一章分成几个段落。第一段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对乱伦事件的态度。第二段在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保罗说到教会对这种事情应该有的态度。第三段在第六节到十三节，是保罗说明教会为什么应该这么处理。
保罗指出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就是他们连外邦人都不如，这说明教会已经堕落到了一个地步，叫外邦人都轻视他们的行为。
更糟糕的是，教会对这种事情没有感觉，甚至自以为是，姑息罪恶。第二节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从保罗的语气看来，他认为这是一件教会早就应该处理的事，而且处理的方式就是当机立断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保罗认为这不是一桩个别的事件，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教会整体的见证，是全教会都应该大大哀痛的事情。
所谓赶出教会，就是指不再把那个人当作是主内的肢体，而是把他当作教外的人，这样他就没有资格领圣餐，不再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就好像马太福音18章17节说的，把他当作外邦人跟税吏一样看待，意思就是当他是还没有悔改需要福音拯救的罪人。
教会的惩戒永远带着恩典，如果我们中间犯罪的人不肯悔改，教会是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为了维持教会的圣洁，他就必须把那个人赶出去。可是基督也是为罪人死的，所以教会也必须有一个敞开的门，给被惩戒的肢体有回头的机会。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查考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们不会仔细的讨论圣经对于教会惩戒的教导。不过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太福音18章，特别是15节到20节的话，是一段值得我们参考的经文。
马太福音18章15节一开始就说，倘若有弟兄得罪你，其实有古卷把得罪你写成犯罪。如果我们理解犯罪本身，尤其是淫乱罪，是一件干犯身体的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已经因为这样的罪受到了亏损，失去了神的祝福，但我们就会明白这段经文，也就是主耶稣的话，为什么这样教导我们了。
可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正处在自相纷争的情况，也许他们的精力都放在拉拢党羽上了，再加上连他们自己都做得不正，那当然就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罪恶了。
对呀，姑息和妥协可能是基督徒最容易有意无意犯的罪，一来是因为事不关己，二来是为了避免伤感情，三来是可能自己也做得不正。
是啊，甚至有些教会在恩典跟律法中间转来转去，常常弄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
教会处理一个肢体的犯罪，一定会伤到整个教会的感情，这证明教会肢体之间有互相连结的生命。可是如果教会为了避免伤害感情而姑息拖延，不去对付，就好像一个病人怕疼而拒绝开刀一样，最后一定会丧掉生命的。
所以接着第二段第三节到第五节，保罗就教导教会对这件事情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他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保罗说到自己和教会息息相关，不管他在哪里，教会的事就是他所关心的事。这说明了一个牧者不能对教会的罪恶置身事外，也说明肢体间的紧密关系。没有人可以说与我无关，每个人都应该像马太福音18章那里所说的，要出面劝说鼓励他悔改，并且勇于承担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不惜一切的把那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
有些人把这件事情和使徒行传里亚拿尼亚夫妇的事情做类比，认为保罗所要执行的就是当年圣灵透过彼得像烈火一样马上让他们仆倒断气。不过也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未必是这样，因为保罗是要败坏那人的肉体，不是身体。在希腊文用的是不同的字，肉体和灵魂是相对的，意思就是叫他的肉体因为淫乱而付出代价，却希望透过他的悔改，最后他的灵魂可以得救。
这样的解释是按照一般属灵的原则，如果一个人宁可让情欲控制他，而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控制，他就会活在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跟因为罪所带来的连锁报应里。这样的人已经是属于撒旦的，所以把他交给撒旦，让他接受贪爱肉体情欲的惩罚，自取灭亡。
不过教会执行惩罚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挽回。所以保罗希望这个犯罪的人在黑暗痛苦当中因为懊悔而悔改，那么他的灵魂就有得救的希望。接着第6到13节，保罗继续的说明教会为什么应该这样处理犯罪的事情。其中头一个就是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从第6到第8节，保罗用面笑做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
第6节到第8节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 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教会是基督福音的见证者，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持教会圣洁是必须的。为了保持圣洁，就不能不管教，因为罪恶就像面酵有扩散的力量，如果不把这一点点的面酵除掉，最后就会变成没有办法收拾的局面。
主耶稣也曾经在马太福音13章里用面酵来比喻天国，一点小小的生命力能够让天国有几何倍数的扩张。这个话到保罗的时候也真的应验了。那么同样的，如果纵容一点点的罪恶在圣洁的教会里存在，那么整个教会都会被污染，失去活力的。
保罗用逾越节吃无酵饼的意义来说明教会是无酵的，是圣洁的。他的圣洁是借着逾越节的羔羊耶稣的死而得到的，所以教会必须用他的圣洁来纪念耶稣的救赎。
为了这个缘故，不但淫乱犯罪的人应该受到管教，就是其他恶毒跟邪恶的行为也应该被制止。有的时候教会执行公义，却忽略了自己的情绪也处在血气里，这样用血气来管教也是不恰当的。
说完了教会为什么必须惩罚犯罪者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以后，保罗在第9到第10节说到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圣徒相交的界限就是圣洁。也就是说，保持教会圣洁是每一个圣徒的责任。
我们来念第9节到11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从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这句话呢，我们就知道，哥林多前书一定不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至于在这之前到底有多少封信呢，就没有人知道了。
不过这里保罗再次提到他从前对哥林多教会说过的话，所谓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不是指我们日常的社交生活，而是指不可以跟犯罪的信徒来往。
保罗界定了信徒彼此相交的界限就是圣洁，这同样是为了维持教会的圣洁。可是对教外的人就不同了，因为拯救失丧的人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目的，这同样也应该是信徒在世界上生活的目的。
接着11节到13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在这里保罗说明了第三个为什么要惩戒教会里犯罪者的理由，就是审判教内的事是信徒的责任。我们不要忘记彼得前书第4章17节的话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意思就是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清理门户是他第一件要做的事。
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也不例外，如果教会不能根据神圣洁的要求来审判教会里的事，那么信徒为了寻求公义，难免必须对簿公堂，用世界的法律跟标准去寻求公道，这就完全失去了教会用福音来挽回罪人归向神，并且帮助圣徒过圣洁生活的功能了。
不过当教会能够执行审理和管教的时候，如果犯罪的信徒不肯接受教会审理的权柄，那么只有把他当作是外人，把他赶出教会，任由教外的人去审判他，同时他最后还是逃不过神的审判。现在我们继续读第六章，这一章也是谈到有关伦理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的问题是信徒把应该让教会来处理的案子带到世界的法庭。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宗明义的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显然保罗对于这样的事情很不以为然。
是的，保罗用你们怎敢来向信徒挑战。保罗坦率地指出一个永恒也是普遍性的真理，那就是信徒之间的纷争应该在神圣洁的教会里解决。保罗带有惊讶的语气让我们看出信徒这么做是多么的不合适。
保罗并不是否认世界司法制度的价值，如果信徒否认世界的司法制度，这不仅是藐视神给政府赏善罚恶的权柄，而且当信徒跟别人发生纠纷的时候，就会失去了在世界上应该得到的权益跟保护了。
不错，可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信徒之间如果有纠纷，应该先让教会来处理，意思就是信徒双方愿意在神面前放弃成见，接受教会的判决。如果有罪，就应该在神面前悔改，寻求赦免。一旦牵涉到世界的法律，教会就应该把案子交给法庭，让当事人接受应有的制裁。
是啊，保罗为了解释他为什么这么惊讶，他从第二节到第十节提出了三个论点，来说明为什么信徒应该由教会来审判。首先我们读第一个论点，在第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保罗要信徒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有时间性、有地域性的问题。他提出来，将来在永恒里，信徒要和耶稣一同作王，一同管理世界。
信徒要审判世界，不是指信徒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跟基督一同审判那些不信的人，那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事。因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根据一个人是不是已经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不需要已经被拯救的信徒来参与。
那么所谓信徒要审判世界，我想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所说的那句话可以说明其中的道理。他说，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一同作王就是说到信徒在最后的审判时和神站在王族的地位，也就是说审判的时候信徒是站在审判者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拒绝背叛神的被告这边。
我相信信徒要审判世界这件事情所涵盖的意义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根据这句话的含义来做这样的解释。我们信徒在现今的时代应该把个人利害的关系放下，凡事首先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能够尊重神治理万有的主权，将来就能与他同掌王权。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真理。
接着第二个论点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
根据诗篇第八篇第五节，神把在世界上的人放在天使之下，这是暂时的，因为当一个人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他就和神的儿子耶稣有一样的权柄。所以这个论点 其实就是前一个论点的延伸。在永恒的世界里，圣徒的尊贵可想而知。
第五节跟第六节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保罗问信徒，他们在外邦人面前彼此告状，不就是轻看了有这么尊贵地位的教会？
接着第七节第八节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其实这两节是前面两个论点的延伸，在这里暗示信徒彼此在外邦人面前告状的事只是利益的争执，这种行为完全失去了基督徒伦理的原则，就是情愿受欺，情愿吃亏。
最后第三个论点在第六节到第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轻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义的人将来的结局和信徒不一样，他们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是神的掌权。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像神一样的判决，他们可能可以根据法律书本做出判决，那只是适用于物质世界的决定，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属灵的判决。
他们穿上审判袍的时候是法官，可是他们在神面前跟所有的人一样，只有一件袍子可穿，那就是罪的袍子。
我曾经为一位年纪将近80岁的法官施洗，他告诉我，有一天当他照样拍锤定案的时候，忽然想到他信主的孙女告诉他，爷爷，你一辈子判人的罪，可是你知道有一天神也要拍锤定你的案，说你有罪。所以他当时立刻醒悟过来，决定趁着有生之年赶紧信主接受救恩。
这就是第十一节说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在哥林多教会里的人，甚至全世界的信徒，哪一个从前不是那样呢？这真是一段非常好的结论。
第六章最后的一段是谈到信徒对待自己身体的伦理，我们来念第六章的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这可以说是圣徒在基督里自由的宣言。基督徒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有所不为的能力，这和世界上所谓的自由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保罗提出这样的教导有他的时代背景，因为当时流行的享乐主义，他们所主张的就是凡事都可行，所以他们尽情的放纵情欲，什么都做。
是啊，我们在导论里也说过了，哥林多是一个道德极端败坏的城市，有一些一般人认为是淫乱、污秽和贪婪的罪，在他们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儿。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也把这些五花八门的思想和习俗带进了教会。
当教会里大多数的信徒对这些不算一回事的罪恶麻木不仁的时候，这就很可怕了，因为这就是教会失去属灵生命的潜在危机。
也就是说，世俗的精神已经渗透到教会里去，教会如果要认真地照着圣经的教训去做的话，一定不能避免必须要谴责这些社会的污染。
很可惜，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教会跟哥林多教会一样，主张要把握时代精神，融入社会的潮流呢。
所以保罗就教导我们说，不错，凡事我都可行， 可是基督徒的信念就是，但不都有益处。而基督徒自由行动的指导原则就是，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也就是说，圣徒的自由不是受肉体的支配，而是受基督复活大能的引导。这就是底下13节14节所说的，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肉体，所以这两样东西都要废坏。可是底下保罗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我们要注意，保罗在这里用的不是前面所说的肉体，而是身子。
圣经一直用肉体来形容那些向物质、向情欲妥协的人，而身子，这是神的创造。身子的希腊文是 soma， 就是指完整的、健全的身子，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意思就是，基督复活的能力主导了圣徒身子的行为。
所以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这句话就说明了圣徒和基督联合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所以为了主，圣徒在基督里的自由就能有所不为。这种自由，保罗说，是受着三个原则支配的，那就是三个起步之。
这三个起步之就出现在15节到20节那一段经文里。第一个起步之是15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
这个原则就是圣徒的身子就是基督身上的肢体。
第二个岂不知是从16节到18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这个原则可以说是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圣灵怎么样引导基督在地上的生活，这个灵也同样引导圣徒的生活。所以淫乱的行为注定会得罪自己的身子，而圣经所说的淫乱常常不只限于性方面的不圣洁，也说到信仰上的不忠诚。
第三个岂不知是从19节到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这个原则就是圣徒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也就是说，神在圣徒的身子里居首位，主宰圣徒的身子。圣徒这个地位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圣徒必须用身子荣耀神。
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可畏，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们的身子是神奇妙的创造，神要用这身子来发挥他一切的功能，同时这身子也是属于神的，所以必须要在神的引导底下发挥它的功能，达到神所要它达到的目的。
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次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